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再一次来到 Tri Valley。 我对 Tri Valley 有点近乡情怯的感觉，因为一开始建堂就来过，然后其实礼拜三我们才刚刚来啊，有个 OCCIC meeting 我在这个各方面的报道，我也常常留意这个 Tri Valley 的弟兄姐妹的状况，常常看到宣教士的代导信啊 ，Tri Valley 弟兄姐妹又到南非去宣教，又到这个东南亚去宣教，非常的好。我自己以前也有一个机会跟 Tri Valley 的短宣队一起侍奉，非常甜美的回忆。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经文，我想对于弟兄姐妹来讲都并不陌生，一件美事。我们刚才也都读过了，很多人都会把它联想到其他的福音书，哎呀，这个一定是Mary 啊，这个好，我们今天就专门用马可福音来看这个事情。首先我一些的前言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让人忧心忡忡的时事。我在1978年来美国念书的时候，到我们因为是读研究所，所以都有一间办公室，就看到办公室上面有一个poster 哈，有一个贴在墙上的一个大的像广告一样宣传，在中间有一个指针，上面就写一个多少 until midnight， 我就不太知道这是干什么的，我就问我那个这个同办公室的室友，因为是他在桌上旁边，我说你这是什么东西啊？他说我是物理系的本科生，现在来念研究所。这个叫做 Doomsday Clock 啊，就是世界末日的钟啊，所以我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他那个钟那个时候是指的是11:57:20哦，哎，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哦，他跟我讲说，这原来是这些的原子科学家把人类的历史把它算成一天的话，到世界末日还剩多少时间？因为他们是学物理的，自从二次大战这个原子弹丢下去以后，物理学家其实一直有一个忧心。这个世界的末日可能就是原子弹的这个原子弹的大战啊。礼拜二的时候我又看到了一则消息，就有感跟大家分享哈。他说 It is 85 seconds to the midnight， 就是离这个世界末日还有85秒。哇，我就想我以前看的时候是一分多钟，现在怎么变成了85秒？哦，它这个是每一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物理科学家们呢会聚集在一起开会来 set 这个时间。大家想想，可能他们担心的也是我们担心的事情啊。大家看看现在的新闻，是什么哈？中美对抗，然后这个俄国跟乌克兰在打啊，然后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可能就要开始了，张又侠又被双规了，那这些事情很多一直来，我们都不晓得要怎么样解释现在这个社会，所以还剩85秒，世界就不见了啊！这个是我们看到未来，不晓得要怎么样看未来啊。可是我们基督徒好像。看到现在想到将来，我们的角度不一样，我们不是看多久以后这个原子弹爆炸我们所有的人类的文明就不见了啊。刚才也有提到我这学期在教罗马书啊，我就想到了因为我看到这个 Domscar， 我就想到这个前几堂我在教的课啊，罗马书13:12 保罗这样子来描写我们现在的时候，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个我觉得保罗就很简单的话把我们来基督徒来看这个世界的一个角度就改过来了。他说是黑夜已深，现在我们看到真的是很多令我们担心的事情，可能这个世界的大事，我们个人的事情也是一样。最近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跟我们也都提到这个公司裁员开始找事，本来想说一两个月找到了，后来找大概四五个月找到了，现在已经将近一年了还没有找到事，好像是心里是很忧心。好，可是我们怎么样看呢？我们看现在是黑夜，保罗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看的是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eternal， 我们看着远远的黑夜最深的时候，其实这个白昼就要来的，我们有一个光明荣耀的盼望。罗马书五章二节，我们借着他因着信得进入现在所站在的恩典之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时事看现状可能是黑暗的，可是我们看将来呢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讲到了现在，讲到了将来，我就有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呢怎么样看我们的往事，我们的往事，这个 vision of hope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罗马书的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看我们的往事？因为我现在年纪也大了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机会来想想这一生所经过的事情，有的时候是跟儿子跟这个跟女婿跟女儿讲讲以前的事，他们也很有兴趣。我就想想说其实在我这个年纪或比我更大的年纪，我认识的人他们对于往事的态度是怎么样有些人真的是 old grumpy man 一讲起往事来就很生气就开始骂人从现这个今不如昔什么什么事情都看不顺眼可是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可能不应该这样子看我们基督徒看的事情我觉得有点像这样子大家不晓得这张图这张图是1974年的这个普利斯奖的那个得奖的那个新闻的照片，这张新闻的照片是什么呢？原来有一个美国一个空军的飞行员，他在这个1967年的时候，在越战的时候，飞机被打下来了，就他在那个战俘营里面关了6年，一直到1974年他被释放了。然后这个是在加州的空军基地这个新闻记者把那个时间就抓好他回来，你看他的孩子他的太太跑回去，他女儿已经忍不住那个气氛就上去拥抱他。我想这位空军上校他一辈子的值得纪念的往事可能就是这一刻我们怎么样的来看我们的往事？这个在这边我就想到了一句话其实我是读工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读工的这些的同学中间有一些就跑去文学院我的同寝室一个同学就到我跑到文学院去修一门美学aesthetics 我说你怎么对美学这么有兴趣他说我是在那边因为文学院女生比较多但是他带回来一句话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一辈子也都记得很清楚，就是这句话 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 一件美的事是一个永远的喜乐，美的事是一件永远的喜乐。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 回想你以前的事情，你回想你一辈子的事，你先想到的是什么？我巴不得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想到都是美事，非常非常多的美事。我想到哪一个人，就想起来跟他在一起发生了一件美事。这件美事呢 ，is a joy forever， 就是说在。我们在任何的时候，在任何的场合，一想到那个事情，一回忆到那个事情，啊，我们心里面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喜乐 ，a joy forever。那我就想到了主耶稣基督啊，在这个以赛亚书说啊，他常经忧患啊，也没有人，众人都藐视他，主耶稣真的是啊，非常的劳苦哈。他非常的辛苦，他很多人都不了解他，甚至后来上十字架。那主耶稣在这一辈子，就是他来世界上这段的事情后，他一回想到的事情，他先想到什么事？哎，我就想到主耶稣很少，其实主耶稣不是很常称赞人啊，也不是就是主耶稣的。称赞都是称赞别人的信心，还是称赞什么？可是主耶稣称赞这位女人啊，这位女人在这个圣经上面，至少在马可福音上面，连名字都没有提。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在主耶稣身上做一件美事。主耶稣想起来她这在地上三十多年的时候，她想到了什么？哦，她可能是想到了她成就的救赎哈，这个很好。可是我想他最窝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吧。这个女人没有名字的女人，她是什么？她是一个没有钱财没有势力的女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第三节一开始说，耶稣在伯大尼家，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边。伯大尼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耶稣到耶路撒冷去了。他每天晚上呢就不住在耶路撒冷，就回到伯大尼。耶路撒冷是一个政治宗教的中心，伯大尼是旁边的一个小村庄啊，所以又是一个这个长大麻风西门家里边，大麻风的人啊是不洁净的，不应该接待人的啊，所以长大麻风的西门可能是他大麻风已经好了，所以他现在可以请客，可以有一些 social life 啊。可是我们可以相信这位他的家境可能是不是很富裕的啊，要不然他就会到耶路撒冷去住了啊。所以他也应该是一个没有钱财也没有势力的人，然后呢他没有受邀坐席。耶稣坐席的时候有非常多的陪客，然后有这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干什么？她就走过来，显然她不是在桌子旁边吃饭的一个人，她没有受到邀请的人。然后我们读了刚才的经文怎么样，这个人呢，这个女人呢，从头到尾她没有说一句话，她没有说任何的话。哇，我觉得这个马可啊，这个非常的用心的用一节经文就把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就讲完了，可是她没有说过一句话。当然呢她没有留下名字，这里面很多人都留了名字啊，西门家对不对，加利略这个加利人犹大都有名字，可是她没有留下一个名字。这个女人做什么呢？拿了一个玉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打破玉瓶，把它膏在耶稣的头上。她是一个大胆打破了一个规矩啊！我想可能我们中国人又从国内来的，可能有点印象，因为我在第一次回国内去探亲的时候，到我的老家，结果我的。这个叔叔伯伯啊，这个堂兄弟啊，什么都坐在一起哈，三桌，旁边有两桌，哇，我的神母啊，还有那些 那些妇女都坐在另外的桌子，而且他们是靠门的，另外 有一桌还放到外面、啊、我就非常的难过、哦、怎么他们做这么好的菜的吃，他们连桌都不上呢、哦、那可能这次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文化的背景、啊、他没有上桌，可是他打破了这个、桌子上吃饭的一个气氛，也不讲话就来讲，这个是一个、这个一个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社会上面的礼仪上面的非常不妥当的事情，他打破了一些规矩，非常的特别，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好，然后呢在这个第三节、讲他送了耶稣一件礼物，他手里拿着一瓶至贵的香膏，至贵，非常非常的贵，是贵、哦、我们可以想到哦，这个非常的贵、很值钱的，这也没有错、哦、因为其他的经文讲说这个其实后面就有、哦、这个第五节三十多两银子、哦、查一下参考书大概也知道，三十多两银子大概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哦、如果在我们这个硅谷的矽谷工程师的话，大概每斤150万，150万的一下就没了，真的是非常的贵。我觉得贵不只是价钱的贵，它是非常的珍贵的。为什么呢？好，这个在参考资料里面也有哈，因为一个女人她哪里可以有一个这么值钱的东西呢？这个就是说她从懂事开始，他就一直存钱，一直存钱，要准备一个香膏。这个香膏是在他的婚礼上的时候，他要撒出来，把这个把这个他最珍贵的献给他的婚姻的新郎。好，这个是一个，所以是非常贵，也是他非常珍惜的，他保存一辈子的。然后呢，这个至贵的真拿个香膏，纯真的，我们可以说是他的心，他准备的这个礼物，他献出来这个礼物，他是真心的。另外一个呢，也是一个真，是一个 pure， 是一个很纯洁的，很干净的，他我想他也知道这个举动是不是很适合的、啊、可是他为什么他可以跳过这些社会上面的忌讳，他很这么勇敢的去做那件事情呢？因为他的动机是非常的纯真的，他就把他一生最宝贵的在那个时候来献给耶稣基督， pure， 他的真心，他的存心，然后真拿达香膏是香醇的香膏。你就想、啊、一个婚礼的、啊、那个新郎新娘，哇，新娘一出来不但美丽、啊、那个香味、啊、也是这样，真拿达香膏一打破了整个的房子的味道，都是很香醇的、啊，这件事情也是很香醇，闻到的人都应该觉得很喜乐很香醇，他做的这件事情也是香醇的。然后呢，他是打破玉瓶，是打破玉瓶，那个玉瓶也是很贵的，对不对？你这个一打破了就剩下一滴都不剩了，一去不返的。这件事情呢，耶稣怎么样讲呢？说是一件美事，真是一件美事。我们如果坐在那边的时候，当然我们等一下、会讲有一些心里不高兴了，可是你坐在那边，你如果真的整个来看这件事情的话，真是一件美事啊！因为好香哦，这个人这个女的她的心情是、非常的 devoted 啊，好，非常的摆上的，就是这个礼物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再看 为什么是一件美事的呢？耶稣说，你们行善随时都可，只是不常有我，是事时及时的。有时候我们做好事啊，我们有时候想做好事啊，可是找不到那个 right moment， 找不到那个最恰当的时候。这位女人她所做的是及时的，我们中国人讲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哦，我们常常想到了，很想做一些好事情啊，可是啊，都是忙啊，都是什么，到后来时间都过了，我们都很后悔。这个女人她没有后悔啊，她事时及时的。这个事时及时啊，不是我认为事时及时的，是她我要送礼物的对象，她最需要的那个时候，事时及时的。为什么是事时及时的呢？因为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快没有机会了。这个女人抓住这个机会，她是尽其所能。耶稣说她是尽她所能，尽她所能。我想尽她所能不仅是那个贵的关系，也是尽她所能。她已经抛头 露面了，她那个是应该给她的丈夫的。一个女人把这个香膏拿出来打破了，这个的意思非常的明显啊，因为这个女人一生最重要的对象，她最珍惜的人就是耶稣。她打破了这个社会上面传统的规矩，所以她尽她所能，不是尽她所有。这句话讲得多好，我可以尽我所有，对不对？我把钱都给你了，可是问题是你那个态度是什么，你的做法是什么。他是能，他尽他所能，加上他尽他的所有。这件美事因为他是善解主义的，主耶稣说第八节，尽他所能是为我安葬的事，为我安葬的事。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了，门徒啊，还搞不清楚啊。主耶稣，我们在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三次跟门徒讲说他要上十字架，门徒都搞不清楚啊。一上十字架之后，听到十字架之后啊，彼得说啊，万万不可啊，这个彼得雅各就说，哇，你将来得国的时候，左丞相右丞相到底是谁呀？啊。我们家两个应该可以吧，一左一右啊，叫他妈妈去讲，自己还不好意思去讲啊，想到的都是这些事情。门徒没有料到，没有想到，也连不起来。哎，可是这个女人知道啊，知道时间快没有了，她抓住了机会，她听懂了主耶稣上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她知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是为什么做的，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件事情对他自己有做最重要，对主耶稣有重要。善解主义，他说是把这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哇，你要知道最好的礼物是什么，你跟人家沟通最好的沟通是什么，不是你讲了很多话给他解释了半天呢，最好是一句话都不讲，你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他就知道了，心照不宣。哇，这个太美了，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哦，也可以说这个香膏浇在身上是为了安葬用的，是安葬的理由。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也可能有它的意义哦。因为耶稣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叫受膏的。可是主耶稣在地上这段时间里面没有一个人膏他，除了这个女人之外，心照不宣的大祭司他的膏， 主耶稣的羔，你看多么难得啊！心照不宣，主耶稣知道，这个女人知道，旁边的人都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件要纪念的美事。主耶稣第九节告诉我们，我实在告诉你们，每次主耶稣实在告诉你们，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大家牢牢记住。第一个是什么？普天之下，普天之下，普天之下，我们就哇，这个，中文好像没有办法表达那个意思，大家去看原文，或者是看到有些的英文翻译，你就知道哈，那个普天之下的原文是 cosmos 是什么？你知道学天文的知道 cosmos 就是宇宙。我们讲到了宇宙是什么？讲到了宇宙是不仅是它的大，而且它时间的长，从亘古到永久。你是神 cosmos 普天之下，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不仅在地球上重要，在火星，在月球， 在这个宇宙的最角落也都是很重要。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地方，耶路撒冷也好，今天我们在 Tri-Valley 也好，任何的地方，这件事情是永恒的，这件事情超过时间的限制，超过地点的限制。在什么地方很重要呢？在这地方说是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哎，我就常常想哦，我短宣去了好几次哦，跟我们中间几位弟兄姐妹一起出去哦，我们传福音是有什么时候提到这件事情？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很惭愧哦，我们好像没有把福音讲清楚哦，没有把福音讲完全了。我们在这个教会受洗班的时候有没有讲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要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诉说这个女人做的事以为纪念。为什么呢？她做的一件不仅是美事，这个女人是懂得主耶稣的心意，她知道主耶稣的使命，她知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所以要传这件事情。所以十字架是我们福音的中心，十字架不是我们在旁边看主耶稣这样子做，我们的心里边很感动，而是我们自己要参与进去，我们自己要投入进去，我们要了解主耶稣的心意，我们要了解主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主耶稣为什么要复活。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使命感，这件女人做的事情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要纪念，因为他体贴主的心意，我们今天也要体贴主的心意。我们要承受主耶稣的使命，我要跟随他的脚踪，也要上十字架，也要受死，也要复活，也要在普天下传他的福音，都要诉说这女人做的，因为她体贴主耶稣的心肠，因为她这是一件令人喜悦的美事。 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 不是我今天高兴一下就没了，一辈子高兴，想起来就高兴。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是充满了喜乐，我们充满了感恩，很多很多的美事，一件美事要以为纪念，要纪念的美事。好，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看十二个门徒怎么样啊。我觉得马可福音啊，其实所有的福音书都很巧妙，在第四节讲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哎呀，我每次看的时候我觉得马可很客气啊，有几个人，这有几个人这是谁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十二个门徒嘛，因为第十节就是十二个门徒啊，不好意思讲这些门徒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为什么不喜悦呢？不合体统。你知道我们如果跟一个老师，跟一个老板做他的机要秘书还是什么，我们给他安排所有的事情干什么， 然后有一个人就这样子不知好歹的来打破了 这个我们想好的一切的这些程序的安排，做了这个事情，心中很不喜悦，很不体统啊，对不对？这是我的老师，你凭什么来做这些事情？你凭什么做这些没有经过我们许可的事情？好，不合体统。在这边讲说，何用这样子的枉费？说何用这样子枉费相告呢？这个说的字哦，在原文的意思，不只说，是 murmuring， 讲个不停啊，在那一直啰嗦啊，讲的不停啊，嘀咕是什么呢？因为老师在这边不太好意思，拉比在这边也不好意思讲太多，就是心里就不高兴，东讲一个西讲一个，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好，其实他们心里是非常的生气的，非常的生气的。他生气的是什么呢？我想不见得是那个香膏哦，生气的是把他们的身份地位做了一个挑战，因为他们认为是他们最了解耶稣的，他们是最知道耶稣要做什么，最知道心里面想什么的。那这个女人把他打断了，所以他们就向那个女人生气，向那个女人生气。这个生气也是我们中文也是很平，有一点这个平铺直述的生气哦。这个英文有些叫做 scored 啊，就是开始骂人呐、就是或者是 groan 哈，就是有的时候太生气了，那个话也讲不清楚，那个话就一直在喉咙，就是非常的生气，义愤填膺。然后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你们不常有我啊，主耶稣又很巧妙的，其实又提醒他们，你们不常有我。我们当然知道主耶稣不久就上十字架了，不常有我。可是那些门徒呢，没有警觉到，这个女人老早已经想好了很久了，女人不知道。主耶稣说，你们也要抓住机会，你们不常有我啊，不常有我，由他吧，由他吧 ，leave her alone， 不要难为他，不要 give her too much trouble。你为什么要难为他呢？因为你们不常有我。但是呢，这个件事情呢，是他为我安葬用的。主耶稣又再提了他为他的安葬，主耶稣的十字架，他离他们的时间已经不远了。这个门徒显然是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讲到这边，或者想到这里，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些的门徒应该有点开窍了吧，对不对？知道了，你们不常有我，为我安葬用的。所以说，到底在讲什么？就是前面讲的这十字架。然后第十节就开始了，哎，十二门徒有一个，有中间有一个人叫反应了，十二个门徒中间有一个加略利人犹大，这个女人没名字的，这个犹大连名带姓，他从哪里来都知道了。你看多大的一个反差啊！有名有姓的搞不清楚，跟了耶稣这么多年的搞不清楚，这个没名没姓的女人不晓得从哪里出来的，她清楚，非常的知道。然后呢，她就从这个长大麻风的家里面离开了，去见祭司长。你想想看，从西门家见祭司长，从一个长大麻风的，在这个伯大尼的小乡村里面哦，跑到了耶路撒冷去见大祭司了。主耶稣是从耶路撒冷回到伯大尼的，他走主耶稣的反方向， 很有意思的、哦、然后他去干什么呢？他为卖他的主退席而去。这个事情都发生非常的紧凑的啊、哦，在这个宴席的当中，这个女人从外面进来，在这个宴席的当中，犹大从宴席走出去。你说这个一个多大的一个对比啊！然后呢，这也很好，他把耶稣交给他们。十一姐说，他们听见就欢喜啊、哦，这也是一个对比啊。主耶稣说他做的是一个美事，主耶稣心里好高兴哦，好欢喜哦，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了，有一个人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了，有一个人来告他了。可是犹大呢，他去也是讨人家欢喜的，可是他讨谁的欢喜呢？他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和卖主为那个害主的人要得他们的欢喜。在这边讲哈，他就寻思十一节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这个女人想了很久啊，她没有讲话，可她这样子做的，她把她那个存了一辈子的真拿大香膏拿来献给耶稣。她其实她思考了很久的，下了很大的决心，有很大的勇气做这件事情啊。相对之下，这个犹大呢，寻思如何得便。犹大他也在思考，他也在想啊，他也在设计啊。弟兄姐妹，你看到哦，这个马可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是一个多大的对比啊！所以一个女人所做的美事啊，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哈，她基本上她对一个病，她对一个不是她请的人，因为她是一个外围的人，啊，她所做美事的对象呢，啊，不是她的宾上客。在一个不是他家的公众场合、啊、大家想想看啊，女人 抛头露面是很不体面的事情，是很不被社会接受的事情，她又不在他家，她跑到别人的家去做这件不合体统的事情。但是她这件事情呢，是真的是一个出人意料，非常不寻同这个不同寻常的事。他所给主的礼物是珍贵的，是纯洁的，是香醇的一件美事，就是有这些的 ingredient， 就是有这些的因素，珍贵的，纯洁的，香醇的。他所给的是他倾倒他所有的，他倾倒他自己所有的，他是知心的，他跟主，他知心主义，他是及时的。这个就是也是美事的一个要素，及时的，知心的，尽他所有的。好，那我们回过来，我们做一些的总结，在思想吧。那我可以做一件美事，当然我们要纪念别人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美事，但是我也可以做一件美事呢？到底是什么美事呢？那我们去学一学这个女人所做的美事吧，好不好？她是什么？她可以分辨，他可以接受，而且忠于福音的使命。他对于福音非常的了解，他可以分辨。别人不清楚的时候，甚至这些门徒都不清楚的时候，他分辨得出来，这个是什么时候？主耶稣要将来要碰到的是什么事情？主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所以我们分辨，我们要会接受，我们要忠于福音的使命。他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能够安慰主心的美事。我们做了很多事，我们可能侍奉有很忙碌，我们真的得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坐在谁的身上？我们是讨谁的喜悦？我们是安慰谁的心？有时候很多事我们是为了自己，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哎呀，没有弟兄姐妹没有夸奖几句，长老没有说几句，我们心里就觉得怪怪的，好像白做了、哦、 我们真的想想啊，我们想想，我们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是安慰他的心。随从圣灵哈、啊，这个是及时的，不拖延的行动。这个女人胆子大，她胆子从哪里来的？她的决心从哪里来的？我觉得圣灵的带领是非常的重要啊，时间、地点、行动。这个是没事，这个是我身心灵和倾倒全人的参与，他尽他所能，给他所有，这是美事的一些的因素。我们想想，好，这个是也你也觉得蛮悬的，那到底是什么呢？我就想想，很多我们可以想想，在圣经上面其实主耶稣也说了，在马太福音25章说，坐在弟兄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就在主耶稣的身上。好，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做美事，而且是坐在主耶稣身上的美事。哎呀，这个是给我们多大的鼓励，给我们多少的机会。然后我们也可以知道，主耶稣他的心意会满足的时候，就因为我们彼此相爱，使人认识我是主的门徒，所以我们教会的合一是非常的重要的，是一件美事，是一件彰显神荣美的事情。因为教会就是属灵的家，教会的合一就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父差子来，这是一件美事。好，所以我把这个这个 kids 啊，这个祭词，他的这句话我把它找出来了，分享给大家啊。A thing of beauty, 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 Its loveliness increases, it will never pass into nothingness, but will still keep a bower of quiet for us. 一件美事是永远的喜乐。他的美是与日俱增的，他永远不会消失于虚无之中，他为我们保留一处宁静的居所。在主耶稣的身上是这样子，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件永远的喜乐。最后我分享一件美事，我也想说一件美事，什么是一件美事呢？我分享一件事啊。3年以前，我的母亲在台湾因为 COVID 过世了，我去为她安葬了以后呢，我就回到台中，我的老家，也等于说一个寻根吧，归根吧。啊，我知道我的老家已经被拆了，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去找家里边老家到底在哪里。后来发现家里边那个已经变成一个停车场啊，有个几个停车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后面是一个军营啊，那我还那个军营的位置我还记得，那个烟囱在哪里，所以一算我就知道在，所以我就站在那边就想我以前的家，也在想我的母亲。我就想说哇，以前家门口在这里什么什么，然后我就想到说什么家里面什么地方是我最怀念的地方或者印象最深的，我就突然想到了厨房的门口。我这个就是这个心思一下就跳出来了，我想为什么会想到厨房的门口。我就记起来了，原来厨房的门口是我以前上学回家以后第一个停的地方，就是书包都没有放下就停在厨房的门口。为什么？妈妈那个时候正好在做晚饭，所以我站在那边背着书包就跟我妈妈讲，哎，妈妈，我今天老师教什么，同学做到什么事情，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妈妈一边准备晚饭，就一边跟我就问长问短啊，这些事情啊，我只有这个印象。就是你看已经这么多年了，这个印象就回过来了啊。我就想到其实我妈妈真是很爱我，非常的了解我啊。因为后来也叫他来美国，他跟我谈天啊，聊以前我的往事的时候，我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的名字他每一个都记得， 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一个都记得，我都记不得，他都记得非常的清楚。啊，我就知道，哦，原来那个时候我心里边最大的安慰、最大的寄托就是在母亲的身上。我把一天的事情跟母亲讲了，然后哦，母亲就夸奖我几句，或者是随便聊几句啊，我那一天的重担就沉下来了，我就好开，还好开心，觉得今天好。然后我想到地方，我就想到一件的美事，我想到我的母亲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我就想到说，有一次我眼睛张开的时候就看到我的母亲，那是最及时的，她站在那边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那台湾要服兵役，我在服兵役的时候，我们这个叫做大专集训，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要送到这个军营里面受训，两个月啊，我看好像是应该是两个月吧，还是一个月，现在记不清楚了。受新兵训练，那新兵训练的时候呢，班长非常严格，体罚是家常便饭的。那我很不幸的就在那个一个连100多人的中间，他们要杀鸡儆猴啊，我就变成那个鸡啊。我第一天就我被他早上变成鸡了啊，就体罚，这个折磨的非常的厉害。一个星期之后的早上，没有时间上厕所，没有时间上大号。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早上4点多的时候，大家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就起来。上厕所，上大号，然后上大号就突然一下看到了满地都是血，我当时吓大跳，我的那个感受只有说 ，Oh no！ 我说我还有一辈子啊 ，I don't want to die， 我真的不想死啊！我看到那，然后就昏倒了，就昏倒，我就不知道什么事情了。就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那时候我妈妈已经来了，我已经被送到医院了。那个时候已经是那天中午的12点多了，所以多少有8个多小时。后来我才知道，我因为大量失血过多，开始报病危了啊。那个因为下半身都已经开始凉了，那个时候正在紧急输血啊。那个时候，我那个最后那个呼喊说：“我不要死。”后来眼睛一张开，就是妈妈在眼前，一件美事，及时的，我最需要的时候，我妈倾倒她所有的。我们家离军营很长一段距离啊，我妈正在做午饭呢，听到了以后，把那个饭锅一掀，什么都不要了，马上跑来，一件美事 ，forever beauty。Joy forever。 我不晓得大家你怎么样看你的现在，你怎么样看你的将来，你怎么看你的过去。我希望我们今天都可以做美事，我们的一辈子都有许多的美事所组成的。神在我们的身上做了美事，弟兄姐妹在我们身上做了美事，我也在许多的人的身上做了美事。我们到天堂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人说：“某某某弟兄、某某姐妹，谢谢你在我身上做件美事。”你会跟他讲说：“我做了什么事？我怎么不记得？我也不认识你。”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说：“你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做了一件美事，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借了这个女人的一件美事，让我们有非常多的思考。主，我们今天是怎么样来看现在的时事，我们怎么样来盼望我们的将来，我们怎么样来回忆我们的往事呢？是吧？求你让我们纪念这位女人所做的事。主，我们也学习这个女人是怎么样的了解你的心意，怎么样的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把你最需要的一件事情 做了出来。说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像他那样子的机会，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我们也可以做一件美事，我们也很多很多的机会，主啊，我们也可以承受别人在我们身上做的美事，主啊，让你的美充满在我们生命生活中的每一个时间每一个角落。我们这样子祷告仰望和感恩，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